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34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的第10到第12章。那利未记的前面呢，第9章呢，刚刚啊，亚伦被按例高立为祭司，那么他也开始服侍啊，祭司开始服侍。第9章，祭司开始为以色列全会众向上帝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他的百姓第一次向上帝献祭，第一次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可以与神啊相交，献上敬拜。那么第23节，摩西和亚伦就进入会幕啊，出来进去会幕啊，摩西和亚伦代表以色列人，因着这样的献祭可以进到会幕里面，然后又出来为百姓祝福啊，耶和华的荣光向百姓们显现。而且第9章的最后，我们看到有火，就是第一次的火啊，火啊是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祭物，所以坛上的火从此要不能熄灭啊，众百姓就欢呼。这是本来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神啊，耶和华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但是第10章一开始就一场悲剧啊发生了。亚伦的儿子拿达，拿达是长子，亚比户是次子。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啊，看到自己的香炉，圣上火，这个火不是从耶和华里面圣会幕里面出来的，是自己点上的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刚刚祭司开始，刚刚亚伦作为大祭司开始履行祭司的职分啊，第一次献祭刚刚正确完成。但是亚伦的儿子们，就是未来的祭司，未来的大祭司，而且是长子啊和次子啊，拿达亚比户就开始私自来做了啊。第一拿自己的香炉啊，然后又献上火，这个火是自己点的，没有从耶和华面前，不是从坛上来的啊。那献上了这个火，然后就拿着火来到耶和华面前献上了，好像很敬虔，但是。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马上怎么样烧死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你看这个句子对应的很有意思，他们自己拿着燔火想要献在耶和华面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前面啊，前面整个利未记把五大这个祭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怎么献怎么献啊，用什么来献，怎么烧，烧在哪里啊。怎么样切筷子等等，这些很多的细节，因为这是上帝啊的整个的用来指向将来救赎计划的这样一个献祭的条例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条例是上帝定的，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来定的啊。但是现在他们却要自己来定，所以你觉得人真的是很有意思，上帝定的那么清楚，但是人就是要违背，而且谁来违背呢？大祭司来违背，大祭司的长子和儿子来违背，所以他们立马就被烧死了。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在对亚伦会是怎样的震动，对当时周围的以色列人是怎样的震动。他们刚刚前面还很欢呼啊，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上帝的火从坛上出来啊，悦纳了他们的燔祭和脂油，烧尽了，他们还非常的开心。但是转眼之间就看到这样一幕惨剧。所以摩西第3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就上帝要再一次的向人们显明他是神啊，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要做的，百姓要做的唯一的正确的本分，或者说人啊被造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完完全全降服在上帝的手中。这不是上帝的专制，这不是上帝的霸权，这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创造主，这是因为耶和华不仅是全能的创造主，他还是啊美善的啊，还是拥有美善旨意的耶和华，在他创造世界，护理这个世界啊，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做他的代表，在全地行使他美善的旨意。所以人作为万物当中特别的一个被造物啊，拥有神的形象，就是要作为上帝的代表来治理全地的。所以人要完全的顺服，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的不顺服，才使亚当夏娃一切的后裔都落在罪和败坏当中，所以神才要救赎亚伯拉罕撒雅各， 一路的与他们来立约，把他们带进埃及，又带出埃及。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来试验他们，不仅试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列祖的信心，也试验这些百姓的心。但是你发现人仍然一次一次的悖逆啊，所以神又借着这一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若不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啊，其实就是死。那么在这里呢，摩西还特别跟亚伦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就是你们不，所以你想看亚伦做一个父亲，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刚刚被烧死了，但是摩西跟他说，你是不能够为这些儿子们而觉得伤心的，就你不能蓬头散发，然后撕裂衣服的，因为他们的死，他恰恰彰显了上帝是圣洁的神啊，所以。亚伦，你可以忧伤，但不是为这些儿子的死忧伤，而恰恰是为自己的罪来忧伤。啊，恰恰要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活生生的发生在自己的面前，所以亚伦在想，我将来还有很多年要服侍上帝，做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我该如何去行？我该如何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啊，应该是为这样的事情忧伤，为这样的事情悔改。所以亚伦呢，后面他没有吃啊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祭肉，摩西开始以为他没有按照，是摩西就非常生气，你看你的两儿子刚刚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就被火烧死了，你如今怎么又不听上帝的话呢？那他后来知道亚伦这样做的行为啊，是因为悔改啊，因为因着自己的罪而忧伤，这与基督徒为罪忧伤而进食是相类似的。所以摩西听见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便以为美，知道神在行了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让不仅让亚伦也让整个的以色列民能够更加的敬畏上帝。那么在第十章当中的第八节，耶和华再次跟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免得你们死亡，叫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神也借着这件事情再次来教导亚伦你和你的后子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是上帝的祭司。那么在这时候，你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洁净保持自己的圣洁，才能来服侍神你们一定要自己要遵守，首先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的命令是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违背的。我们来想以色列人当这一幕他们因着这样的一种恐惧，哇，真的会被烧死我我相信亚伦他都会更加敬畏上帝来服侍神。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行呢？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上天堂了好像上帝的命令我不需要去遵行。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害怕，我一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也要被天上打雷劈死降下火来把我烧死，然后我才去遵行这样的命令。基督徒不是因着这样的惧怕，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得救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去死了。我们纵然不完全，我们还会犯罪，但这些罪已经不会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这些罪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了。所以我们不是因着犯罪会死所以才不敢去犯罪，我们是因着犯罪辱没耶稣基督的名，犯罪会将我们的主重定十字架所以我们才出于感恩的心，出于敬畏基督的心才不去犯罪从十一章十二章一直到十三十四十五都有非常详细的洁净的条例首先十一章是讲的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他讲得很清楚提分两半并且倒嚼的是洁净的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就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走兽不洁净的兽类不能够吃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会有疑问常常会有特别很多孩子也会问为什么这个不能吃为什么一定要提分两半倒嚼的才能够吃呢？为什么鱼里面一定要有翅有鳞的才能够吃呢？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个是这种动物是洁净的，那种动物是污秽的？到底上帝是怎么来分的呢？我一再强调，我们读圣经和读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阅读其他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鼓励我们的孩子发散性的思维啊，整个的提出越多的问题越好。但是读圣经是不一样的啊，圣经是上帝主动启示的话语。当我们去问上帝啊，为什么啊骆驼就是倒嚼不分蹄我们就不能吃啊，羊啊就是分两半蹄而且倒嚼我们可以吃，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个上帝没有启示啊，圣经没有启示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呢才是洁净的，它没有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问啊。因为圣经有一个主题，有一个骨干，神将整个的救赎之恩啊，救赎的计划向我们展开，而其他的那些细枝末节神是略去的，他没有让我们知道，是没有让我们知道是有他的美意的。我们不要任凭这些无用的好奇心膨胀，而影响了我们对真正的圣经所启示的旨意的明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我们只要说不知道就可以了啊，只要跟自己回答，我们不知道，这些奥秘属于耶和华啊。但是基督徒呢，也要知道，现在我们作为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人啊，我们不一定啊一定要为这些洁净和要区分这些洁净和污秽的食物啊，因为或吃或喝我们都是可以来荣耀神的。这些条例这些利率啊已经不一定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不是因着吃了这些洁净的啊食物我们才洁净的，我们的洁净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啊，耶稣基督的血迹一次性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我们才洁净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原来作为你今天作为一个人啊，什么东西是可以吃，什么东西是不能吃，人有人的标准啊。比如说啊，好不好吃，有没有毒，对不对啊？吃了会不会死啊？只要是吃的不能死的，中国人都会吃啊啊。那么上帝有上帝的标准啊，那么上帝这个标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用去问，我们只需要顺服啊，因为这样的顺服就是他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应该有的样式。所以这些洁净的条例呢，等到第35天，我们读到后面三章，我们再一起再做个总结啊。求主来啊带领我们啊，耶和华是圣洁的啊，所以他的百姓也要圣洁啊，感谢主。